有他的很多的光盘跟 CD 哈、哦，已经被抢过，剩下没有几片哈、哦，所以等下去的时候赶快买，不然明天要买的话还要订购，是不是？谢谢。
今天晚上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人生登峰造极的途径，要学习母路的题。我们要一起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在罗马书第七章18-25节。罗马书第七章18-25节，我来念给各位听。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要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还要读最后一处圣经，在诗篇18:33，诗篇第18:33，我来念给各位听。大卫这样写：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在高处安稳。人生要登峰造极，你必须化解内在的矛盾，使你的意识和潜意识统一和谐，生命才可以满溢出创造力和生产能力。人常常有内在矛盾，比如有人渴望成功却又害怕成功，比如有人知道应当对配偶忠实，但又觉得野花很香。所以这内在矛盾使许多的人在他的事业上、人格上、灵性上很难登峰造极。今天我要根据圣经跟各位分享登峰造极的途径，是要学习母鹿的蹄。大卫写诗篇到现在3400年的时间，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奥秘。直到80年前，终于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说如何学习母鹿的蹄。今天我们要专心聆听，把内在的矛盾解开，你能登峰造极。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讲。父神，谢谢你透过大卫诗篇18:33所留下的记录，他观察到所有的动物中间，就是母鹿可以爬到那陡岩最高的地方。但愿我们学习母鹿的脚，我们也能够攀登人生的高峰，是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生产能力，使你可以使用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尊名。以下的时间求主带领，奉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下一章，人生是有多重层次的。一个人可能拥有一栋漂亮的房子，但他没有一个温暖的家。房子$100,000可以盖一栋，温暖的家必须夫妇彼此相爱。你可以有雄伟的礼拜堂建筑，但是教会的灵性非常软弱。我去欧洲教会发现，他们的礼拜堂很多是1000年前盖的，集中了整个都市的财务力量盖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但里面只有20-30个人在聚会。你看得见一个人的公民证，但是你看不见一个人的爱国心。你花钱可以从远东进口一个新娘，买到结婚证书，但你买不到夫妇中间的真正的爱情。你可以赠送生日礼物，但要赠送关怀的情谊，你需要付出多一份的心思。所以人是有多重层次的，如果你忽略了另外一个层次，人生很难登峰造极。耶稣就说过，人有身体的生命，也有灵性的生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养活一个人的身体，但一个人灵性乃是靠神的话语来设定我们人生的目标和价值。雅各书也这样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就注重一个层次非常危险， 我以前所牧养的教会有一个人经营餐厅很成功，因为他拉面是世界纪录。哎呀，好会经营，美国人喜欢到他那里吃，所以过年的时候准备很丰富，美国人要花很大的代价来吃饭。但可惜夫妇两个人花很多的精神，花很多的时间经营餐厅，忽略了陪小孩子的时间，跟小孩子的沟通，跟小孩子的照顾，所以两个小孩子反叛了，出去跟其他 gang people 那些帮派分子一起偷东西，不规矩打人家的车子，被警察抓到了以后下在监牢里面，夫妇两个人才发现为了经营生意牺牲了孩子不是最有价值。你必须自我整合你的灵性和你的事业才能登峰造极，没有学会自我整合，人生很难爬到高原。比如说我很多人懂得中文，但很少人成为作家，因为懂得中文的人知道了文法词汇跟造句，但成为作家你必须观察人生，捕捉灵感，使你写作有内容。很多人是工程师，但很少人成为发明家。工程师了解物理跟化学的原理，发明家你还要追求创意。很多人是上班族，但很少人成为企业家。上班族熟悉了公司运作的细节，但企业家他必须有胆识跟智慧，知道未来市场的走向是什么，我们的产品能够受欢迎吗？很多人学过讲道，很少人成为先知。学过讲道你知道引论、本论跟结论怎么组织，成为先知你必须圣灵的浇灌。很多人出了埃及，300万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入迦南。很多人脱离了从前罪恶的辖制，但他无法灵性上被圣灵所充满。因此马太福音20:16这样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很少。你可以这样翻译，听到的人多，实践的很少。你也可以这样翻译，成为基督徒的多，但很少人能够登峰造极。各位都晓得最近中国跟台湾经济进步非常快，有一些人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后来到了他手上，忽然之间建筑上来说，哎，可不可以一起合盖啊？他签了约以后，第二天建筑商给他很多的钱，他成为暴发户。像深圳的地方或者其他地方，以前不过海边20万的人口，现在1200万，那些拥有土地的现在都已经爆发了。有一个暴发户就请了很多亲友到他家里来，把他的豪宅炫耀给所有的朋友看。有一个朋友问他说，我实在不是十分懂，你看你家里有3个游泳池，第一个是冷水，这个我懂，第二个是热水，我也懂，第三个没有水，那为什么你会盖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呢？他说，你不知道我的朋友中间有人是不会游泳的。哎呦喂呀，他真的缺乏自我整合了。他的事业不错，现在有很好的成就，但如果他的眼光是这样的话，非常困难维持将来的成功。人类常常经验到心灵受限制，你有盲点，别人所看见的亮光你却没有看见。哎，牧师讲到这段圣经怎么解得这么好，我自己读怎么读不出来呢？第二个，人类的心灵限制是迟钝，别人所掌握到的机会我却没有掌握到。哎呀，温州人怎么这么厉害，到了巴黎跟罗马他们鼻子这样嗅一嗅就知道怎么样做鞋子的生意，做衣服辅料的生意，他们的嗅觉比我们敏锐，我们没有捕捉到，他们捕捉到了。人类的心灵限制第三个是流失，别人所想到的主意我却没有想到。第四个是矛盾，意识所想做的潜意识偏偏不去做，就像罗马书7保罗所写的痛苦，我立志为善由得我，我有新造的生命，那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的肉体生命不愿意去做，我所不愿意的这恶我反倒去做。他说证明我有取死的身体，我有内在的矛盾，在信仰跟本能中间有一个互相的冲突。 第五个，人类的心灵限制是分割理智所定罪的感情，偏偏去做。我们称呼这个叫道德上的人格分裂。你说经验过这种事情啊？现在到 shopping mall 要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件衣服颜色、形状、材料都很好，就很想买。再看一看，哎呦，500块美金。结果撒旦就这样说，那件衣服很漂亮啊，但是你没有钱可以买，就斥喝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果然就退到后边了。过了一分钟以后，又从后边告诉他说，这件衣服从后面看也很漂亮哦。哎呀，人真是有内在矛盾。罗马书7:14-24就描写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痛苦，我所不愿意的做都恶我倒去做。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常常自我矛盾，灵性无法登峰造极。他们自己骂主耶稣说，哎，一个礼拜有其他6天的时间可以来治病，为什么在安息日医好这个人的病呢？耶稣说，你们自己有牛羊掉在坑里，你就把他安息天的时候拉上来，免得牛羊死了。这个人被这疾病捆绑了38年，我不应当把它解开来吗？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到做礼拜的时候奉献芹菜跟茴香1/10，但你们欺压侵吞孤儿寡妇的财产，你们的人格分裂了。你们看见别人眼中有一根小小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有一根梁木。所以主耶稣说，法利赛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内心的分割。所以有一个瞎子被主耶稣医好了以后，他敬拜主耶稣，这些法利赛人又来挑战说，你怎么可以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违反了安息日，他竟然在安息日治病。那个瞎子虽然眼睛是瞎的，心灵却是眼睛是张开的，如今他两个都张开了，身体的眼睛耶稣医好他。所以他就回答法利赛人说，创世以来没有听见过哪一个人能够把瞎子的眼睛开了，他不是上帝的儿子是谁啊？你看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可是法利赛人心灵的眼睛是瞎的，肉体的眼睛却是开的。今天晚上我要祷告上帝，开你的眼睛，开我的眼睛，能够整合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经验到能够稳行在高处。心灵受限制三个主要的来源，第一是左脑跟右脑的使用不平衡。左脑管的是逻辑思维线性的，右脑管的是创意跟跳跃。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大部分都是在左脑，以致我们在创意上面非常缺乏。哎，但是你现在要写一篇文章，明明想写，灵感却不来，为什么？因为你左脑跟右脑使用没有办法配合，它必须两造中间，一个是现在的逻辑思维，另外一个是如何组织这些材料的创意，互相运作的非常快速。你心灵限制第一个限制是因为从小的教育都是注重左脑而不是右脑。第二个是意识跟潜意识的冲突，意识上这样说，我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上帝是创造我的，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应该爱他，全所有都奉献。但你的潜意识嘀咕说，你现在所有的都奉献了，你还有什么吃的，还有什么喝的，你怎么办呢？第三个是本能的脑跟信仰的脑之间的斗争。本能的脑，每一个人都有护己的本能，保护你自己才能生存。但信仰的脑告诉我们说，唯独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舍己，你才能够登峰造极。这个斗争使你常常受到残累。马太福音12:25说，一个人有内心斗争，就像一个国家有内心斗争一样，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一定站立不住。那我就发现过，我确实有内在的矛盾跟冲突，因为我常常搭飞机在旅行，到美国各个都市11个国家去演讲。有一次我到了飞机场，小便急，所以我要进入厕所去小解。 那我发现所有都市的机场都是恩待女性，忽略男性，因为女性在上小号的时候还是每一个人都一间，男性一字排开20个人站在一起，结果我要上去的时候，我要开始小姐了，右边来了一个人，左边也来了一个人，他们还拼命看我。哎呀，我的意思下命令说，我现在要把解开来，让他得到释放。但潜意识说，不好意思了，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他们不看自己，还在看我，所以我小病小不出来。我惊艳到我内在的矛盾，意识下命令说应当小便，潜意识说不好意思了，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哎呀，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世界上，我们常常无法登峰造极。明明说公司现在的前途怎么办呢？我要发明出产品，你希望有创意，但是创意偏偏不来。你有没有办法意识下命令说我现在要写文章，灵感就如同泉涌一般来到呢？这个冲突跟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意识跟潜意识冲突，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证。彼得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主耶稣这样说，主，我愿意与你同死。耶稣说，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等到客西马尼园，犹大带了一大堆兵丁拿着刀棒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用一个暗号叫毒蜘蛛之吻。老师安，亲一下脸颊，那就是暗号。兵丁上来要抓的时候，要连带抓12个使徒，其他的这11个使徒。结果彼得一看势头不对，马上就跑，因为他现在的腿不听信仰的大脑的使唤，说我愿意与耶稣同死，就听小脑的使唤说你要保留你的生命，啪就逃了。所以没有心理准备的人，腿只听小脑的使唤，不听大脑的指挥。基甸，上帝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可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辖制，他有信心，但是他又说，我有何德何能呢？怎么可能带领以色列人只有300个人打赢米甸10几万的军队呢？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去到我呼召你要去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主，你既呼召我，你会负我完全的责任。等到了埃及，要依靠埃及的粮食才能生存的时候，太太撒拉，如果我讲你是我的太太，埃及王把我杀了，为了抢夺你，所以你答应我，你要告诉他说你是我妹妹。你看，他明明知道应当信靠神。摩西看见火烧荆棘蒙召，上帝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叫自由永有，所有的权柄能力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 I am that I am， 我是自己有的，没有别的原因造成我的存在。既然没有任何原因比我更早更大，所以一定没有任何原因可以造成我的消失，所以我既自己有，就一定永远有。摩西说，我笨口拙舌，一个人一根拐杖打不过埃及10万的军队，你还是派别人去吧。所以你看，这些属灵的伟人都有一种自我矛盾，使他们的服事无法登峰造极，越发显出来。大卫出去打歌利亚的时候，意识说我出去打一定赢，潜意识说好，我跟你一起去，是最非常非常美丽跟可爱的。300万以色列人现在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推出来全国武术冠军叫歌利亚，身高8尺，体重300磅，100公尺跑9.9秒。哎，少林派的功夫学了，武当派的学了，峨眉派的也学了，300万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敢出去打仗，为什么呢？他们都知道出去打一定是送死，何必送这个礼物给他呢？大卫来了以后，他说，哈，歌利亚，你竟然看向永生神骂阵，你不过靠的是肌肉跟刀枪，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一定可以把你宰了。所以大卫竟然赤手空拳 敢出去挑战非利士人全国武术冠军，他的信心真是非凡，意思说我靠耶和华一定能够打赢，潜意识说我跟你一起去。所以大卫唱了一首歌是这样唱的，说哥利亚身材真是高大，身高八尺，体重300磅，目标这么巨大，我丢过去的石头怎么可能打不中，太厉害了，他整个人格合而为一，没有矛盾，出去打他就敢打。300万以色列人，你们信不信靠耶和华的名，我们一定能够打赢非利士人全国武术冠军哥利亚？信。你信不信？信。你信不信？信。你信不信？信。你出去打好不好？你叫别人好了。你出去打好不好？你叫别人好了。他们的潜意识跟意识是分割的，只有少数的人意识跟潜意识可以完全结合，这种的信心是非凡的信心。亚伯拉罕也曾经在蒙扎尔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他的意识状态跟潜意识状态完全合而为一，非常可爱。亚伯拉罕，你要离开这里，因为乌尔是拜偶像的地方，你要成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但你蒙召出去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亚伯拉罕竟然愿意放弃乌尔那里的房地产、那里的股票、那里的社会人际关系跟他的企业，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灵性要登峰造极，必须学会意识跟潜意识完全合而为一。所谓潜意识有两种，第一是先天的生物本能，当上帝创造你的时候已经打在你的遗传基因密码里，你的呼吸你不用下命令说我现在要吸要呼，它自己自然就会，这是生物本能，先天的。你的心跳你不用告诉他说我现在要心跳，他很自然就会跳。你看见蛇不需要下命令说现在腿跳起来，不需要的，这是生物本能，啪你身体就跳起来了。我们说这是潜意识的生物本能，是先天的，这是第一种潜意识本能。第二种的潜意识是后天长期养成的习惯，产生直接的反应，非常节省时间，非常快速。比如说我现在1岁，我现在正在练习走路，你要非常用心的说现在是右脚左脚右脚左脚，这样2-3年以后你才走路很自在。可是到我30岁20岁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下命令说左脚右脚，我一面走路一面思想下个礼拜的讲道怎么办呢，我要讲什么内容呢，你可以做其他的动作。开车也一样，刚刚开始学开车的人命令车子往右边转，他常常会跑到左边来，刚刚学习开车。但现在我已经开车30年，非常老练，我开车的时候还可以跟这个牧师那个弟兄讨论教会里面的工作，因为我已经非常习惯跟老练，不需要思考就直接反应，节省时间，非常快速。所以你的潜意识控制两个，一个是你先天的生物本能，第二个是你后天的习惯。你的意识呢，现在靠着你的五官来做资讯的处理，眼睛所看，耳朵所听，嘴巴所尝，让你做非常快速的处理，然后也做出判断说现在应当怎么做。你要做出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以致你能够得到财务的报偿，必须潜意识跟意识合作非常快速。大部分你的反应跟决定都是潜意识做的，包括大概90%，10%。你所做的任何的话语跟反应，只有1/10是你的意识状态控制的，很像冰山露出来的地方，是你的意识状态控制的，但你直接反应的占了90%，大概有9%，那是冰山底下看不见的地方，也很像闪电。闪电第一次由上而下，啪下来，是前导的探路了，只有隐藏1/10的能量。他发现路已经通了以后，第二个闪电是由下而上，砰上去了，那是主要的工作，占9%的能量。你的思考潜意识从小所累积的，有文化的父母
所留下来的，以及你的潜意识本能常常跟基督教的信仰是互相对立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给邓峰召集。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匆匆跑回家，向妈妈说：妈妈，我要结婚了。七岁小女孩，妈妈说：你要跟谁结婚？那小女孩说：我要跟外公结婚。妈妈说：那怎么行？外公是妈妈的爸爸。那小女孩说：你可以跟我的爸爸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跟你的爸爸结婚？哇，他刚刚在外面学了一点逻辑，学了一点公平，竟然应用到妈妈外公的身上来了。哎，这个就是潜意识跟意识冲突无法快速的组织，在人间非常复杂的关系当中，它的脉络跟逻辑是什么？他不过是学了一点逻辑，竟然应用到妈妈的身上来了。哎，我们人常常这样做出错误的判断，现在潜意识意识经常对抗。我们说潜意识是本能的脑，一般的生物学给这个称呼叫做爬虫类的脑，他们没有人类的大脑，只有本能的大脑，透过眼睛所看做出直觉的反应。然而人类受上帝创造的时候，你拥有大脑跟前脑，那是信仰的脑，接受了另外一个道德跟信仰上的前提来控制你的行为。潜意识管的是你肉体的冲动，意识所带来的是圣灵的感动。潜意识是你十几年所形成的习惯，意识说现在真理已经进来，你到底听哪一个的？结果有很多人做生意的时候耍手段，诈欺了很多亲友的钱，事实上是他现在所接受到的信仰跟本能所控制的潜意识两个互相冲突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听潜意识的，你把他们的钱吃了你就有钱。这种的落差在雅各书三章九节有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一位为父的神，又用同一个舌头咒诅其他的人，一个泉源里面怎么可能同时有甜的跟苦的两样水流出来呢？所以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所描写的痛苦就是这个，说我立志为善由不得我，我拒绝行恶也由不得我。可是保罗最后欢呼说，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神，就能够得胜有余。你的自我矛盾解决了，你的自我冲突消失了，你的意识跟潜意识竟然结合成为同一个，往同一个方向行动，产生超意识。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是非常困难达到的。我今天晚上要把秘诀告诉给各位，你们想不想知道秘诀？这个矛盾可以消失，你想坐稳灵感就来，你想做生意发明一个东西灵感就来，想不想？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这个意识跟潜意识结合成为超意识。当你讲道的时候非常自然而顺畅的流动，使徒行传第六章到第十节，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引导你的内容非常流畅感人，写作的时候灵感如同活水的泉源一般蹦跳，你辅导的时候具有一种真知锐见，你的意识跟潜意识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靠着圣灵的感动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他会很好的反应，形成了超意识。所以加马列当时犹太的国会下定决心要消灭彼得所领导这十一个使徒刚刚建立的教会，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加马列站起来他说，你们一定要小心怎样处理。他那一番话有一种真知锐见跟圣灵的感动，所有人听了以后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了，这是一种超意识状态，是圣灵感动的。他说从前丢大起来竟然吸引了四百个人跟随他，他自称自己是救世主弥赛亚。他死了以后不过几年的时间，所有的门徒都烟消云散。我劝各位，你们不要去处理耶稣门徒的事情，因为耶稣如果是神，你们抵挡了神；如果耶稣不是神，他们说耶稣死里复活是妖言惑众，不消几年的时间，所有这些运动会烟消云散，就让他们自己去吧。 加玛列这一番话成为初代教会成长最主要的基石，他所讲的话有一种政治锐见，就是一种超意识状态。你在发明的时候创意蹦跳，你在演奏的时候进入浑然忘我，进入莫扎特的里面，巴哈的里面，你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充满，这是一种非常超凡的意识状态。在圣经里面记载有几个超意识状态，我们非常困难解释。当主耶稣一两岁的时候还抱在怀里，一岁以内，结果父母把他带到圣殿里面要奉献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知西缅接过耶稣来，他的嘴巴讲出来是超意识，我们很难理解怎么可能西缅会做这样的祷告。西缅接过耶稣来以后说，上帝，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去世了，我一生所盼望的救主现在就在我的手中，这孩子将来是以色列人的光，使许多的人引导从黑暗归向光明。哇，如今你的仆人可以安然去世了。我们不知道西门的精神状态，怎么可能接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一看马上知道说这是神的儿子，这是弥赛亚，是一种非凡的超人的意识状态。比如以利沙，当亚兰的军队围困那个神学院的大都市的时候，那个都市那些神学生都说，哎，这才我们一定死。以利沙感动祷告说，上帝，求你开这些年轻神学生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满山火车火马在保护我们的安全，亚兰的军队不可能到我们这里来。他一祷告的时候，上帝开这些人的眼睛，他们进入超意识状态，他们一看满山都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不知道这种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但我非常清楚知道这种是非常可能的。我个人也常常进入这种精神状态，在上帝的同在当中经验到所有其他的消失。要写文章的时候，过去累积几十年服事的经验跟圣经跟现在我所读的这个 article 很短的时间结合，今天晚上写两个小时，明天早上写两个小时，3000个字4000个字的文章，很自然一气呵成啊。这种的精神状态是上帝所赏赐的，你锻炼是可以到达的。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意识潜意识如何结合成为超意识。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祷告，父啊，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进入超意识状态，如果是潜意识会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人还嘲笑我，下地狱活该。各位都晓得耶稣说话有没有能力啊，他只要一讲，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但约翰福音18章23节，当这些差役大祭司的差役打耶稣的脸说，你这样对大祭司说话，耶稣说，你看他控制的那么好，进入超意识状态。耶稣说，如果我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如果我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嚯，这种话语登峰造极。约翰17章1节，在主耶稣即将钉十字架以前，他 emotional control 好到一个程度，进入超意识状态。他说，时候到了，天父，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主耶稣经常进入这种状态。比如约翰福音1章48节这样说，拿但业，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老早就看见你了。腓力本来说，那拿但业本来这样说，哎，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听见耶稣讲这句话，他马上就拜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向来梦想以色列国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兴旺？原来你就是弥赛亚，他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敬拜。马可福音5章30节，当很多的群众跟随耶稣的时候，拥挤得很，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回过头来说，谁摸我？门徒说，群众这么多，大家人挤人，你还说谁摸你啊？耶稣说，不，一定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哎，怎么可能能力从身上出去的时候会有感觉呢？
我很感谢神，让我这一生服事当中逐渐的锻炼，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这个矛盾虽然我没有100%克服，但我正在进入一个更美丽高层的境界，让我的意识跟潜意识不再有矛盾，能够结合成为超意识。领师的时候很多人进入超意识，讲道的时候很多人进入超意识状态，要进入这三个合成一个意识跟潜意识结合成为超意识的状态时，你写作的时候灵感如同泉涌一般，你讲道的时候圣灵同在，你在发明的时候创意蹦跳，你在管理的时候充满上帝的智慧。秘诀在于你必须学习母鹿的蹄。诗篇18篇第33节，请你们念一次给我听，这两行字，预备，来。又是我。He makes my feet like hinds feet, and set me upon my high places. 你会到达人生的高峰。不但诗篇18篇33节这样说，哈巴谷书3章19节也是这样说，撒母耳记下22章34节也这样说。大卫观察到一件事，那些陡峭的山崖最高的地方，所有其他的动物没有一种爬得上，只有母鹿可以爬到那里，到达人生最高的地方。但大卫没有讲为什么母鹿可以爬得到，其他的动物都爬不到。这样过了3000多年以后，终于在差不多1930左右，有一个人解开了这个奥秘。我今天就要讲解这个人所解开的奥秘，你一生不会有听过的。有听过这个奥秘的请举手，我要请你上台帮忙讲。我今天要解开这个奥秘，我们每一位都要非常虔诚，因为今天晚上你来到上帝向摩西显现的地方，你应当把你所有的这些脚上穿的鞋子啊，脸上的罩啊，统统都解开，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解开母鹿的奥秘。有一个人名字叫 Glenn Clark， 他写了一本书叫 I Will Lift Up My Eye， 来看见神。这本书是80-90年前出版的。有一间神学院，我偶尔去那里读书的时候，结果他们很有意思，有一些书太古老了，图书馆有新书进来没有空间，所以就摆在大客厅那里，你随便就可以拿回家。我当时看见这本书外观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就把它拿回家，开始读前面几页的时候差不多读不下，因为跟我写作的风格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读了。最后读完以后发现它里面拥有一种真知锐见，是在其他的地方所找不到的。这 Glenn Clark 这个人在明尼苏达大学担任文学的教授，他讲他一生当中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才知道他解开了母鹿的奥秘。现在我就用 Glenn Clark 的语气来讲这个经历。他说，我在明尼苏达教文学，在我一生当中有过一个特别的经历。有一次我在餐厅里面碰见了 MacArthur 先生，他是个年轻的传道，脸上放射着光芒。我就问他说，你传道生涯怎么会使你脸上放射这么样的荣耀跟光辉呢？ MacArthur 回答说，我学会了母鹿的蹄。但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一个会友冲过来说，牧师有事情需要你处理。所以他没有听见下文跟解释，马格阿瑟这个年轻传道走了。后来 Glenn Clark 又到达纽约，遇见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音乐家，名字叫 Joe Benson， 是一个大提琴家，原来非常落魄潦倒，找不到任何工作，但现在竟然在纽约交响乐团里面做大提琴家。所以这个作者 Clark 就问 Joe Benson 说，哎，你现在怎么风光满面啊？ Joe Benson 说，因为有一天我非常沮丧的时候，在火车上 碰见了一个白发的老人，他坐在我的旁边，告诉我说：善儿子啊，你的人生要能登峰造极，你的脚必须变成母鹿的蹄。结果我遵照他的建议，很快的我竟然被害儿了。我就凭着祷告去到纽约交响乐团，说你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大提琴手。以前我曾经去 audition 过，没有被录用，这一次去他们竟然马上 audition 我，第二天我就去上班，因为我的脚变成母鹿的蹄。但他没有机会，因为那个人说啊，对不起，我现在要练琴了，赶快走，没有机会解释。回到芝加哥以后， Clark 明尼苏达大学的文学院教授去听 McGraw 演讲。 McGraw 是一个穷的教师，患了肺结核。 McGraw 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在火车上碰见一个白发的老人，当时我真的很受苦，因为我要写书的时候灵感偏偏不来，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写得让我自己满意。我在火车上的时候碰见一个白发的老人，他告诉我 McGraw 你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灵感泉源 永流不绝，你必须你的脚变成母鹿的蹄。结果 McGraw 演讲下完了，下来了以后，这 Clark 马上挤上去要请他说，请你解释给我母鹿的蹄是什么意思。那 McGraw 当天有三场演讲，他的侍从人员马上就把他送上了一辆马车，一辆车子就走了，他没有机会听。过了几年以后的圣诞节，当这个明尼苏达大学文学的教授从伊利诺伊要回爱奥瓦的车上的时候，有一个白头发的老人走到周围他的附近，看了他一眼以后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坐在你的旁边。Clark 答应了，说请你坐。那老人第一句话就告诉他说，你是不是一个牧师？他说不是，我是一个教授。那老人显得有一点失望的样子，老人就这样说，每一次我在火车上，上帝告诉我一定要向其中一个人传扬福音，所以我每一次坐火车就选一个人。我刚刚发现你就是我的对象。哦，你不是牧师啊？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讲，儿子啊，这个老人家对这个年轻的大学教授他说，儿子，你的脚必须变成母鹿的蹄，医生才可能成功。哦，我碰见了几个人都在讲这个，原来就是这个白发老人。正要请教他的时候，结果这个人说，我这一站已经到了，我必须下车，这里有了我一张名片。他下了车以后， Clark 拿起来一看，这个名片是 Mr. Freiberger of Akron， 是制作很大的一个冬天的暖气炉，靠烧木材的暖气炉，一个大的公司。这件事情他还是没有解开。过了几年以后，他去 Wyoming 的牧场，他去玩耍的时候付了钱，所以有一些 cowboy 就带他骑上马，在平路上大家都骑得很快。后来最有趣味的题目是他们要爬上山最高的地方，这些牛仔就对他说，你的马在平路上走得很好，我们不及你，但我们的马在爬高山的时候最厉害，因为我们的马前蹄踩在哪里，后蹄一定踩在那个位置，不会有危险。那你的马没有这个本事，所以你就比较走很远比较平的山路，慢慢的爬上来吧，我们要爬非常陡峭的山径，直到最高峰那里。 Clark 就搭这个平路很好的马，不是很会爬山，因为他所骑的这一匹马前脚踩在哪里，后脚一定有一点差距，最少十几二十公分，陡峭的山前脚眼睛是看得见的，所以我把前脚已经踏下去了，后脚常常是一块石头或者是悬崖，
所以后脚没有完全跟上的话，马上那个蹄啪一失散以后，整个人就跌下山谷里面摔死。所以 cowboy 说，我们的马从小观察它，我们这几匹前脚踩在哪里，后脚就踩在哪里，我们可以爬非常陡峭的山，正如同母鹿的蹄一样。母鹿的蹄可以做到，但你的马不能，你就慢慢的爬吧。原来母鹿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后蹄一定踩在前蹄的位置，前蹄眼睛看在哪里，后蹄一定跟上来。后蹄就是象征你的潜意识，前蹄就是你的意识状态。你的意识状态现在成为基督徒以后，说耶稣的教训是合理的，我一定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那潜意识常常跟意识有一点差距，没有办法踩上来，因为潜意识拥有护己的本能。你不保护自己，你的钱通通都奉献光了以后，你知道你不可能生活，所以你的潜意识跟不上来，你无法爬到很高的地方。第二个母鹿的特点是，它跟其他的动物相比，体重跟腿的力量比率，腿的力量非常巨大，因为它很瘦，所以四脚一起合并，潜意识跟意识合并的时候跳得非常的高。我们说这个叫 leap of faith， 是信心的跳跃，就像大卫赶出去打歌利亚一样，意识跟潜意识完全结合。当你这个冲突消失了以后，整个人融化在耶稣基督的旨意里面，为他而活的时候，意识跟潜意识结合成为超意识，你是无往而不利的。你无论祷告什么，上帝都会垂听。你到达这个地步以后， Marion Grow 刚刚我们所说那个演讲的人，他说自从我体会母鹿之体的秘诀以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原来写作的时候是挤出创意的工厂，把我整个人榨干，现在我变成超意识，让上帝的创意流过我这个管道，是那么轻松跟自然。 Thomas Edison 他也到达这个境界，他说我是完全放松。他一共拥有1040项专利，人类历史上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个日本人，400项专利。 Thomas Edison 做见证说，我完全放松，完全自然，让伟大的上帝的发明流过，人只需要做过流通的管道而已。 Washington Carver 他也这样说，这个人是个黑人科学家，他从花生里面提炼出40样的产品。每天早上他一定进入森林里面去祷告2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到他的化学实验室的办公室，因为他鼓励南方的农民说，哎，不要再种植棉花了，你们种植花生吧，棉花产量过剩。农夫听他的话，这个黑人科学家博士太有权威了，结果花生种的太多又生产过剩，所以他就祷告说，上帝怎么办呢？我叫他们种花生，他们真的种花生，现在花生产量太多，我应当发现花生的许多用途。进入他实验室旁边一个森林祷告2小时以后，来到化学实验室，他把所有的书本都留在外面，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开我的眼睛，让我今天可以从微不足道的花生 The humble peanut 看见新的用途。他发现了鞋油，发现了 cold cream， 一共10样的产品。可以说他们整个人是统一和谐的，爬到人生的高峰。他的意识说我现在应当发明，潜意识就跟上来说，我把我人生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智慧都提供给你，说现在下一步应当做什么。过去的记忆，过去的经验，现在的刺激，寻找出新的内容。我很感谢神让我有生之年能够体会到母鹿的蹄的秘诀，以致我想写书的时候灵感就来。今年我已经完成119本书了，这是上帝的工作。我让我自己成为上帝灵感的泉源。现在我也已经65岁了，
我说上帝，如果我还有二三十年可以活，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基督教的服事事工有几百项，上帝，我没有足够的精力跟财务可以支持这么多，我大概只能选十几项，我到底能做什么？我选择 ministry， 说上帝，超自然的意识状态。所以我们所选择的这十二样 ministry 都很成功，有网站的 ministry、 杂志的 ministry、 讲道的 ministry、 光碟的事工和大陆旷野神学院，每一年训练1000多个年轻二十岁左右的传道人。我选择同工的时候，我说上帝，请你告诉我，这个人是不是你要引导他到我们中间来成为我们的同工。我站上讲台的时候，每一步都这样祷告，祈求圣灵帮助我，当我的嘴唇还在操控上面这个句子的时刻，中文的语言跟发音，我的潜意识从我所预备的讲当中快速的抽取下一句话应当怎么样表达，在这非常快速的意识跟潜意识的交换当中，让整个的讲道过程非常流畅。我说上帝，请你做这个荣耀的工作。我现在要把我人生锻炼如何进入超意识状态，让意识跟潜意识结合，我的脚变成母鹿的蹄，我能够跳到很高。四个操练的秘诀告诉各位，请你们用心学习，跟我一起来看见上帝是何等尊荣伟大的一位。想学习的请举手，我要不然我没精神讲了。好，第一个秘诀，这比较粗浅啊，所以你要开始练，就练你左脑跟右脑的自我整合。左脑掌控的是逻辑，右脑掌控的是直觉。左脑掌控的是数理工程，右脑所控制的是艺术跟音乐。左脑习惯于线性逻辑跟程序，右脑习惯于跳跃跟创意。左脑是批评的，右脑是和睦的。左脑是管语言，右脑是管图像。左脑可以充满上帝的道，右脑充满上帝圣灵跟直觉。那你必须这两个脑完全整合得很好，非常快速彼此沟通，你才可能登峰造极。那上帝为何创造我们的大脑具有左脑跟右脑呢？因为我们周围的存在环境本来就有双重的特性，你本来就是有理性的，但是又有情绪的，本来就是有动物跟植物，本来就是有太阳跟月亮，所以你必须创造左脑也有右脑，那这两个脑必须完全沟通。我要问各位，你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你的训练比较多在哪一个脑？你们告诉我，左脑。但右脑唯独在某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才能够受到激发，使它可以长得非常繁密，就是在基督教的圣乐跟崇拜当中。你是使用直觉，使用一种感受，你的右脑是在基督教的诗歌跟敬拜当中受到锻炼，能够登峰造极。这两个沟通非常快速的时候，为左脑右脑都同归于一。正如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天上和地上的事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今生跟来生你都有了，物质跟灵性你都有了，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你都有了。所以请你来做礼拜，就在敬拜当中，你的右脑能够感受得到直觉的上帝的同在所带来的美丽。诗歌拥有这个威力，这是第一点。自我分割、自我矛盾的人非常困难登峰造极，进入基督同在的超意识状态。所以你如果学会自我整合，你祷告什么上帝都会垂听的。这个自我整合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表达，就是本能的脑跟信仰的脑中间的整合。上帝造你的时候，你有户籍的本能，所以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假设现在闹饥荒，你一定第一个把你所拥有的食物收藏起来，不要随便被别人看见，因为你必须生存。就户籍的本能，一般的语言叫自私，这是基因。你的基因是非常自私的，没有这个本能你不可能生存。所以你在母腹中间的时候，不管你妈妈身体的钙已经稀释了多少，你还是拼命吸收妈妈身体里面的钙，
让你的身体可以生存，这是一种本能，没有这个本能你是不可能生存的。可是如果你完全自私完全护己，那么不用谈基督教了，耶稣也不用谈牺牲了，也不用钉十字架。他要教导我们说，一个最健康的人是在护己跟舍己中间取得平衡，是在自私跟忘我中间取得平衡，你才能够人你的灵性跟人格登峰造极。他立下这个榜样，愿意背十字架为我们而牺牲。本能的脑是你天然的习惯跟想法，信仰的脑是主的教训。本能的脑管的是生物的生存，信仰的脑是管的道德跟价值。这两个要合而为一，你必须训练左脑跟右脑整合的非常快速。因为你一旦信靠主耶稣基督久了，祷告久了，知道上帝的命令是为我最高的好处，你逐渐同意是生命圣灵的定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论到分割的人格，雅各书一章八节这样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所以如果你听见讲员这样教训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基督耶稣的，我们为了爱神愿意说一切都奉献，但当你这些奉献的时候，上帝说其中有一部分你应当付水电瓦斯，其中有一部分你应当付 mortgage， 其中有一部分你应当保留为孩子的教育，其中有一部分你可以奉献给教会，你还是可以做适当的用途。那你要记得一切都属于神的。等到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要求跟需要来到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感动的时候，你可以做得更多一点。你想起耶稣的故事，那你会说，主耶稣这个要求太过分，你要求我那么多，我很困难地做得到。我觉得你讲的那些话恐怕都有一点点 over exaggeration 吧。现在我奉劝各位，你既然出了埃及，你要学习今天晚上把两脚都放进迦南。如果你出了埃及进不了迦南，比世界上所有不信的人更加可怜，你也没有办法进入那迦美的应许之地。但你已经离开了埃及，你何不今天晚上两只脚一起迈入那应许的美地呢？我在多年以前做了这个动作，我说好了，我既然成为基督徒，我就干脆两只脚一起踏入应许美地好了，所有一切都是属你的。如今这40年的时间，我所接受的祝福是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你要能够脚成为母鹿的蹄，让潜意识跟意识完全结合，本能的脑跟信仰的脑完全结合。第二个秘诀是你必须相信上帝的美意，他吩咐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是为你好，绝对不是为了惩罚你，不是为了约束你。因为舍己是成我最短的途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耶稣要求我们放弃自己，事实上是要我们双赢。他不是为了约束我们，而是为了使我们自由。他不是要要求我们，而是祝福我们，不是要我们付代价，乃是要我们得赏赐。所以有一节圣经说，耶和华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凡是圣经上所有的要求都为了赐福你。当上帝说你一定要相信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其他的都不是真神，你说耶稣你怎么那么独裁跟霸道，你敬拜性爱做神，钱财做神，全病做神，你不可能快乐的。哎，我要问各位，男人如果在太太拥有第二个太太第三个太太，是享福还是惹祸？你们告诉我啊。上帝说男人都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不要有找第二个，二房二奶跟三奶。哎，这句话是为了你好还是为了约束你啊？你告诉我。除非你能够明白原来圣经上所有的教训都是为我好，你才心甘情愿两只脚都踏入上帝的应许里，你就真的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你今天必须明白所有圣经上的教训都是为你好。以色列周围的民族去敬拜别神，因为非常刺激，
非常享受敬拜真神，那个味道太淡了。我如果去敬拜巴勒啊，其他的神的时候，哇，在偶像的庙里面哈，那在那里跳艳舞的那些女的祭司，她的腰好像蛇一样。哎，我奉献了一点钱以后，这些妓女就把她的身体奉献给你，嚯，这个太过瘾了。我要问各位，像这样的人，他会真正的快乐吗？所以唯独敬拜耶和华是真神，这句话是为你的幸福着想。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你要把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上帝会把更多的赏赐给你。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神所喜悦，如此侍奉理所当然，你这样做引动上帝的祝福。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必须学会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现在锻炼，让潜意识能够跟上来，跟意识结合，形成超意识，我是这样锻炼的。因为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说，哎，你听见我这样说啊，拿蛋液，你就认为我是上帝的儿子。这样好了，我告诉你更天大的好消息，你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基督耶稣的身上。这就是雅各天梯，雅各天梯的秘密，我今天要告诉你。这个天梯要爬到天上那里，你的意识已经同意耶和华是真神，向最高的真神认同，但潜意识是在地上的地方。你意识已经爬到很高的地方，潜意识在地上说，地上的性爱、钱财、财富是非常可爱的，完全为上帝而活，不太有滋味，潜意识跟不上来，那意识就走下来，牵着潜意识的手说，其实上帝这些命令都是为我们最大的好处，哎，你上来爬上了一点点好不好？潜意识后来爬上了一点了，意识就逐渐的说，你看我们经验到上帝同在，我们的财富更多，我们可以奉献的更多，我们的家庭更美满，所以所有一切其他的命令也都是好的哦。说你再爬上来一点吧，潜意识就爬上来一点，逐渐的潜意识爬得越高，跟意识结合的时候，两个就形成超意识。所以真正的秘诀，你必须完全同意圣经上所说的舍己是人类受造最高的意义跟价值。有第三个方法可以到达，这是德国的科学家库伟他发明的方法，就是要常常宣告训练。你一宣告的时候，意识这样说，我真的这样相信，潜意识发现你讲了21天以后，你在玩真的，所以潜意识就逐渐跟上来，中间没有落差。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常常这样说，荣耀神是我人生最高的目标，常常这样说，舍己是成我最佳的途径，常常这样说，上帝向我所怀的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来说服潜意识跟上来。因为他必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常常对自己这样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一定如鹰展翅上腾，我不需要花力气，只要张开翅膀让圣灵的流拖住我，我可以飞得又高又远，出很小的力气产生很大的结果。你必须常常说，那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你这样下命令给潜意识，潜意识发现你玩真的，他会跟上来，并且你要同意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位明尼苏达的文学教授叫 Glenn Clark， 他终于明白这个道理。我也最后讲一个他的故事，你们就知道他所想的如何母鹿的蹄帮助到达了最高的地方。原来他从小的时候就梦想成为一个文学家，可以写很多的书籍出版，但到了40岁左右，他的梦想并没有成全，他觉得有些沮丧。但在他教英文课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间领悟到，我为什么那么自私呢？一定要我自己出版很多书籍呢？一定要我自己成功呢？我这班上这几十个学生当中，有许多人具有文学上的天赋跟才华，我如果帮助他们写很好的文章，他们成功出书，比我自己成功
意义高太多了。所以他向上帝祷告说，我个人的雄心可以死了，我要为这批学生而活，帮助他们。结果他一下这个决心，反而使他成为更大的成功，意识跟潜意识完全结合。他说好，我愿意放弃自己。所以有一天他就在班上要他们写文章，就四五十个英文系的学生，为了帮助他们把文章写得很好，他说我给你们一个范本，是我写的，你们拿回去仔细的看，就模仿我的笔法来写文章。其中有一个学生看了他的文章以后，对老师这样说，老师，你所写的这篇文章写得太漂亮了，我自己一个人独享太可惜，所以我已经把这篇文章寄到亚特兰大报纸去了。不久以后，亚特兰大报纸的编辑写了一封信来给 Glenn Clark 说，你的文章写得这么漂亮，请你再寄50篇来好不好。他就写了50篇，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出版了很多书籍的一个作家。他说，当一个人完全忘怀自己为周围人而活的时候，他的人生会登峰造极，上帝会给他更大的祝福。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你成为基督徒好痛苦啊，出了埃及进不了迦南，你比世界上人还可怜，他们去爱世界良心不会不安，你去爱世界你还良心不安，你何必呢？当你完全为上帝而活的时候，像 Grant Clark 一样，上帝会给你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尊荣，更多的成就，你何不两脚都踏进来呢？你第一次重生的时候是死在最终的你，现在活过来，现在你需要今天晚上经历第二次的重生，就是你破碎的分割的人生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重新整合。我讲完最后一个秘诀就要祷告。第四个秘诀，你必须学习内心彩排 Mental Rehearsal。 彼得因为没有经过内心彩排，考验来临的时候，请问他的腿听小脑的指挥还是信仰的脑指挥？你们告诉我啊！逃命啊，逃啊，这些人拿刀棒来抓耶稣的，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同样被抓被钉十字架，逃啊！他没有内心彩排，但你看耶稣基督站在那里，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讲我是 I am。 耶稣讲我是的时候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们猜猜看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所有要捉拿他的兵丁都怎么样？退后倒在地上。为什么耶稣讲 I am 所有的兵丁倒在地上呢？证明耶稣是不可能被他们抓的，因为上帝的名字从他自己口中讲出来的时候，他携带的能力是何等巨大。上帝向摩西显现，摩西问他说，你要我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讲得出来？耶稣说，上帝说好，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就是 I am。 所以当耶稣自己讲出他的名字 I am 的时候，所有的兵丁退后，啪，通通都倒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抓他的，是他自己愿意牺牲生命。但他为什么愿意去最后钉上十字架呢？因为前一天他已经在克西马尼园，就当天晚上被捉拿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他已经 mental rehearsal 好了，第二天要钉十字架。所以他跪下祷告的时候，一想到今天晚上连续被抓，第二天早上9点钉十字架，他的 stress 他的压力巨大到一个程度，微血管破裂，从身体里面流出血点来，他内心挣扎到这么厉害，但主耶稣还是服从了上帝差派他到地上来最高的指标。最后他祷告说，如果这苦杯我一定要喝，愿上帝你的旨意成全。所以当天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已经 mental rehearsal 内心彩排好了，他面向哥哥他的十字架。 所以祷告完了的时候，罗犹大带兵丁来抓他，他那么勇敢尊贵的站住。 Mental rehearsal， 你经常在你心里面想你应当做的反应。我发现 Mental rehearsal 拥有非凡的力量。我要告诉各位，是用你大脑当中的图像来把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在你脑中演绎一次，演练一次，让你在碰见压力、试探、困难的时刻，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那我学习开手排档的开车，就是用 mental rehearsal 的方法。很多人学了两个月才学会开车，我两个礼拜就学会了。因为我去学开车的时候，左手握方向盘，右手握变速杆，左脚踩离合器，右脚踩油门跟刹车。哇，左脚放出来的时候，右脚要从踩刹车的地方踩到油门，所以非常困难的一个协调动作。但我即使没有车子在我手上，当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闭起眼睛来，那我就想象一个动作，左手握方向盘，右手我就想象一个动作，握住变速杆，向前推一档，向后推二档，然后叫 H 型的地方向右向前第三档，然后向下是第四档。我把这四档通通都在 mental rehearsal， 我手上没有汽车哦，那我在练习，左脚放离合器，右脚从踩刹车的地方到达油门。哎，我这样练习以后，那很快动作就上手，我就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就学会了开车。我们说这个叫 mental rehearsal。 美国空军使用 mental rehearsal 的方法来训练战斗机的驾驶员，分成两组，一组100个小时的时间都需要耗损汽油到空中去乘战，在绕圈子的时候谁打谁；另外一组50个小时的时间上空中，50个小时的时间在地上 mental rehearsal， 说现在碰见这个情形我怎么拉，那机的力量有多少，我做什么动作。结果等到100个小时演练完毕了，这边只有50个小时在空中，50个小时在地上 mental rehearsal。 他们最后演练去追打的时候，竟然 mental rehearsal 只有50个小时上空中的人，50个小时 mental rehearsal 的人成绩跟上天空100小时的人完全一样。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已经 mental rehearsal， 心里准备好了。第二天钉十字架的哥哥他不是决战点，决战点是在克西马尼。只有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可以跟意识完全结合成为超意识。这个时候无论你祷告什么，你做什么，上帝都会赐福给你。这是我人生的经验，这四个秘诀。愿上帝赐福各位，让你们在神面前的心智最后能够使你的灵性登峰造极，稳行在高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啊，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有何等的荣幸能够成为基督徒，出了埃及。但可惜我们常常进不了迦南，因为意识听见你的教训说我们应当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你，潜意识说这代价太大，所以我们无法登峰造极。今天我们听见了母鹿的蹄，知道意识跟潜意识结合一起跳的时候，可以跳得又高又远，能够达到人生最高的高峰。所以我现在祷告你，你的圣灵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所有的教训都是为我们最高的好处，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到达人生最高的地方。愿今天晚上成为许多弟兄姊妹们的转捩点。你绝对不会有意惩罚我们说，好小子，你终于奉献了。你向我们所存的是祝福我们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此 当我们如此说的时候，事实上上帝你坐在宝座上为我们喜悦，因为你正要把天上许多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这里。你是超理性的，但你不是非理性的，你也不会对我们做无理的要求，这是我们感谢你的地方。愿上帝今天晚上教导我们这个秘诀，让我们学会母鹿的蹄，潜意识跟意识能够结合，成为超意识，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要做一个民意测验哈。今天晚上这一堂道哈，你现在终于明白罗马书七章保罗所说的那个挣扎原因在哪里？是本能的脑跟信仰的脑中间有很大的差异，是小脑跟大脑中间很大的 struggle， 是有秘诀可以得胜的。你认为今天晚上真的有一点小小收获的，就要举手鼓励我来。今天晚上听这个有小小收获，要鼓励我。上帝赐福各位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还没有受洗，你还不是基督徒，今天晚上还得到收获，你渴望让苏牧师为你祷告，让你在事业上创意更活跃，让你所做的决定哈，是上帝赐福你事业成功。如果这样的朋友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手，我要为你祷告，请苏牧师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让你人生能够经验到意识潜意识结合成为超意识所带来事业上的祝福，婚姻上的祝福。哎，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举手，我们要为你祝福。有没有啊？哇，真的有这样的好朋友。哎哎，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举手，我们欢迎你。好，请各位起立，请各位起立。如果有哪一些朋友希望苏牧师为你祝福祈祷，请你走到台前来，让我跟苏牧师能够有机会为你祷告。来，欢迎欢迎，成为基督徒，加入基督徒非常美好的行列。来，请你走到台前来，苏牧师有机会来为您祷告。基督徒邀请一下你旁边的慕道友来，啊，请你走到台前来，苏牧师能够有机会来为你祝福跟祈祷。好，哎，你们邀一下旁边的朋友来来来，欢迎欢迎。有哪一位？好，如果慕道友哎今天觉得有困难走出来的话，我现在要给基督徒一个特权。哪一位基督徒觉得你内心常常有挣扎，你没有办法爬到最高的地方，因为你本能的脑跟信仰的脑常常冲突，今天晚上是最好的机会，让我跟苏牧师为你按手祷告，你能够有机会经验到上帝向你所存的是赐福给你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让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创意能够到达巅峰状态。有哪几位基督徒愿意接受苏牧师跟我祈祷，请你们走到台前来。有哪几位基督徒能够进入这巅峰状态，能够到达更高的地方？你的脚像母鹿的蹄，你能够经验到耶稣基督完美的救恩，你的意识 consciousness 可以跟潜意识 subconsciousness 结合，成为超意识 superconsciousness， 让耶稣基督的恩惠创意能很自然流入到你这里。我要请苏牧师特别为这些人祷告，我会走在各位的中间为你按手，你来祷告的时候我为他们按手。
好，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哈，虽然你没有站上来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来领受，可以吗？你们要领受的，你们就把你们的双手就举起来哈，在你的在座位上，你们都可以有那个领受哈。那李牧师为你们按手，那我替你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你不是仅仅让我们得救，你说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你说你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谢谢你，主，你是父神的独生子，你一生承显天父的旨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牺牲流血，
造福整个世界。主啊，你也要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真的是不仅仅是得救，而且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过着一个胜利的生活，过着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那么愿意放下我的本我，能够进入超我，能够舍己来跟随你，让我们真能够如大卫一样，他是神你所喜悦的，是遵行神话语，是诚行你旨意的人。你带领他一生真的是如同快如母鹿的蹄，而且稳行在高处。主，我们把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前面的，以在后面也双手举起来领受你的祝福，神每一个儿女以及我们亲爱的朋友和贵宾，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快如母鹿的蹄，让我们的生命按着你所要我们所成全的，能够100%的成就，完成我们在今生的使命，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喜乐，活得更加的丰盛，活得更加的有意义。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当我们走完今生的时候，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称赞与喜悦。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凭着